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让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他是我们的道路、真理还有生命。我们低头在主面前祝福，我们低头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众儿女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大大的感恩跟赞美。谢谢你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在十字架上边为我们的生命，为我们的救赎，将我们迁到你的爱子的国度当中，成为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更是成为你圣洁的子民。所以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常常有软弱，常常有得罪你的，因为我们还在肉身活着，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真是苦啊，谁能叫我们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是感谢神，借着主耶稣基督就能够就成就了。主啊，谢谢你在十字架上面你说已经成了。主啊，你被钉的时候，那位百夫长看到磐石从垫子幔子从上往下裂开的时候，就何等的稀奇，说这真是那位神的儿子。主啊，谢谢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万古的磐石为我们已经打开了，让我们这些的称为外邦人的人也能够接到那个天生的果子当中，是吧？成为一个枝子了，是吧？谢谢你，主啊，我也恳求你来赦免我们在过去一周一段时间里边有得罪你、得罪人的，求主能借着你的宝血再次的来涂抹我们，让我们得以守洁心清来到主你的面前，因为你说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得见主你的面。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奉主的名来聚集，主啊，因为今天是你复活的大日，是我们能够今天能够欢喜快乐。人对我们说，我们到主的殿去，我们的心里边就欢喜。主啊，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心里边心被恩感来歌颂你，能够心里边满有主你的喜乐来充满我们。主啊，我们暂时将我们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心里边的愁苦、我们的愁烦都放下，来到主的面前，因神你欢喜还有快乐。主啊，我们今天能够在这地方来聚集敬拜，也是主你特别的恩典，求你特别来眷顾我们，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来感动你的这众儿女。主啊，也赐福今天要证道的弟兄、证道的牧师，求你使用他，用你的真理的带子来束他的腰，让他口里面所传讲出来的能够蒙神你的喜悦。主啊，让我们有可听的耳朵，让我们听的讲的都同蒙一个你圣灵的造就。主啊，也亲自来释放你，亲自来解开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能够没有任何的拦阻。主啊，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光。主啊，谢谢你，求主你也来担当我们的各样的软弱。主啊，你借着你的话语的圣道的传讲，我们继续来传讲启示录里边的内容，你对七个教会所传讲的话语，叫我们今天有耳的也能够听。主啊，谢谢你，求主也来托住今天各样的服事的工作，能够都朝神你的喜悦，无论是我们的音响的设备，还是我们做招待的，我们做厨房的，求主都使用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的辛勤的手，能够被主你所纪念，也能够造就主你的教会。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每个儿女来到你面前都加增我们的信心，谢谢你让我们心里面软弱的，求主都同样的被主你去兼顾，我们有疾病的也一并被主你医治。主啊，谢谢你也纪念今天普天下奉主名聚会的地方，求主都在当中能够作者为王，能够让你的真理被传讲开来。谢谢你，求主来继续的保守我们这地方的安全，来阻挡那个恶者的脚步。谢谢你调转恶人的眼目，谢谢你蒙蔽他们的眼目。主啊，求你垂听我们以上众儿女们在你面前同心的不配的祷告，乃是来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尊名所求。阿门。看启示录第二章十八到三章第三章六节的记载。启示录二章十八节，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 脚向光明头的神之子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口中所行的善事，比起我所行的更多。
然而我有件事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
我们见他悔改的行为，他却不能悔改他的淫行。
看哪，我要将他并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
我也要叫他们大人长辈教主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罪和隐藏的，必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的罪人。
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
凡你们已有的，总要持守，直到我来。
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好，第三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
你要写信天国大圣家在那教会的，你我借你的行为
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只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好，一同读第六节。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好，感谢主啊，我们来到一个主日，我们就继续思考，每次我们现在思考两个教会，好，那我们就会思想到第四第五个教会啊，关于写给当时教会的七封信。那我们也来到了，正好我们正好在十二月份我们可以把七个教会的信正好就讲完啊，那就成为我们一个2019年的一个告别，那个告别正好我们到了一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天，我们迎来了第五章的意象，那个意象很重要，这是从我们一年里边的开头，这个意象也很重要。所以呢，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大纲，我们继续看看这个大纲启示录呢，我们已经看到了什么关于是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么我们说从第一章第一到八节是引言部分，然后呢看到耶稣基督的关于基督的意象，这是一章九到二十节，然后紧接着我们就看到最近一直看给七个教会的信，那看完之后就来神迹羔羊的意象，这个我们希望在一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天来讲关于神迹羔羊的意象。然后呢紧接着就开始什么神对这个世代的审判，开始对这个邪恶的世界有硬的审判号的审判，当这两个审判七硬七号之后呢，插进喘一口气来了小书卷两个见证人的意象，然后带出第七号的审判，然后呢又来了两个意象，关于妇人龙及两个兽的意象，带来碗的审判。那碗的审判之后呢，开始最后来到了巴比伦的倾倒，最后的审判。当然，神的儿女教会要进入他的荣耀，耶稣基督的荣耀彰显出来，然后彰显出永恒的家乡，最后来到结语。然后每个信主的人，在当中可以发出呼求说。耶稣，主耶稣，我们愿你快来， 我们愿主快来。所以这个就是要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意象。那我们看到了这个七个教会，我们最近在思想七个教会，我们大家看到了从以弗所到士美拿到别加摩，我们已经讲完了，泰雅泰拉我们讲完了。所以在讲过四个教会里面，只有士美拿教会是没有被责备的教会，其余的教会都被责备了。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士美拿这个讲过四个里面没有，好，撒迪，今天我们会看撒迪，好，泰雅泰拉跟撒迪的教会，我们第一次以弗所，第一次以弗所，然后士美拿跟别加我们当作一次。今天我们把泰雅泰拉跟撒迪教会作为七个教会里面的第三次讲，我们第四次就会讲这个腓拉铁腓跟老底嘉两个教会，就结束了七个教会的这种分享。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看这是七个，我们来七个教会呢，哎，没有，哎，走，好，我们看七个教会的信，我们已经刚才跟大家思想了三个角度来看，从这七封信确实是当时七个地方教会的状况，这个是当时的确实的七个地方教会。那第二个角度呢，反映了基督教历史里面每一个历史时期里面都存在的，也就是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大不了有这种七种教会的状况成为我们的见解，成为我们的提醒，也就是说大不了在任何一个时期这个世界教会就是这七种类型的教会，那帮助我们甚至这七种教会的一些优点可能在很多教会里面表现出来，可能一些教会的缺点在同一个教会里边不只是当时一个教会的问题，可能是一个教会里面所有的问题都有都存在。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但这三个角度，第三个角度是什么呢，就是他把这个七个教会划分为教会史上的七个历史的不同时期，七个教会的历史时期来表达了这个概念。好，所以这个我们能够，这是最后一个角度。那我们的七个教会的相似之处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我们就大家总是复习一下，每封信向每个教会致意，每封信主耶稣的身份为什么念称呼他自己都是有原因的，跟那个教会的背景是有关系的，他不是乱称呼自己的名字，针对那个教会的情况要突出主耶稣基督那个名称的某一个方面，就是那个教会需要的。我们看到，然后今天我们会继续看，那除了老底嘉教会所有的教会都受到称赞，每个教会除了老底嘉教会没有被称赞，其他教会都被称赞。好，除了士美拿与腓拉铁腓教会之外全都受到责备，这个有一个整体概念哈，就是在这个教会里边有一个概念，就是老底嘉教会受到没有称赞之外其他就受到称赞了，那除了士美拿跟腓拉铁教会之外全都受到责备了，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好，每封信都劝读者要听从圣灵所说的话，然后呢我们看到对得胜的信徒每封信都有特别的应许，都有特别的应许，好，都有特别的应许。所以呢我们能够明白这是关于七封信的七个教会的信。好，那么呢我们来看看什么呢，关于各封信表现的不同特色，这个大家注意关键这个表格很重要哈。那我们说以弗所教会什么，它是这个名词的意思放松，我们说有些教会太拘谨，它教会的真理确实比一般教会更全备一点，好像比别的教会更有神学系统，好像比有的教会更什么更加的具有上帝的那个教义性的那个持守，但是一旦你过了那个度就会显得拘谨，就会显得有点狭隘，就会消灭圣灵的感动，限制了圣灵的工作，我们不能够放纵，不能够轻看教义，不能轻看圣经真理的这个准确性，但是也不能忽略圣灵的活泼性，这二者之间需要神灵圣灵特别的恩高，不偏左不偏右。但以弗所教会呢是偏左的，看看概念呢，它是有一点什么呢，就是为了坚持真理的准确性严密性全备性怎么样，它拘谨了， 他拘谨了，把起初的爱心给丢弃了。所以这以弗所教会叫恢复强烈的爱。那么这个第一，第二呢，薛美南教会叫末日末药。末药什么概念？是恢复忠心受苦，就是清香的末药。什么概念？末药苦的叫先苦后甜。所以就看到我们，就看我们施美拿教是一个物质贫穷，是贫穷的，但是却是属灵丰富的。他们是为主受逼迫的教会的代表，相当于中国的文革时期的家庭教会，跟今天的中国家庭教会还是有点相似的。教会是受到什么逼迫，教会受到逼迫，所以呢，这个是什么？这是叫恢复忠心受苦的，就是败子在里面会搅扰麦子，给麦子带来难处。所以叫这个，这是牧师美南的教会。所以他有时候说，他是现在有七个比喻里边对应的是什么？麦子跟败子的比喻。现在有主后64年到305年教会的10次大逼迫，这个可以参考。我没什么，不是一定的。好，我们今天会看什么呢？啊，我们上次看还有施美，还别加摩教会的联婚，表示嘛，别加摩是与世俗有联合的，所以呢，怪不得他接受巴兰的教训哈，巴兰的教训啊，那可能我的这个看来眼睛不是很明亮了哈。上次我讲巴兰时候，把一些故事串在一起了哈，把巴兰的故事跟那个什么神人的故事啊，那个先知一个故事，甚至还要把什么，把那个以斯帖的故事串在一起讲那个巴兰的故事，所以有点事实可能有点出入，但没有关系，那个目标主题是没有变的。那个巴兰的那个故事里边，看到没呢？他接受了巴兰的教训，尼哥达一兰的教训，他开始跟世俗为伍，接受一些错谬的一些道理，使得什么呢？所以这个什么呢？就是代表了芥菜中的比喻里边说，当然这个是不同的解释了哈，这个就不同的看法。世俗化的教会干什么？就是教会扩大了那个信仰的范围，所以这就是现在很多教会主义为了发展教会的人数，不是严格的用福音的大能，不是按照真理的教导来什么吸引人来到教会。这个可能圣诞节的晚上平安夜的晚上我会讲这个问题，布道会里边我会讲一讲，这个大概会带出这个问题。来到教会的人到底有什么动机？耶稣基督把他给说得很清楚，很清楚的把他分享出来。所以呢，是他是君士坦丁大帝是6世纪形成教皇制，所以政教合一会带来的什么危机呢？会让很多人混进教会，把一些本来没有重生得救的，不是真正信主的人，会，当然他不是故意的，会培养出假性的，人为的培养出宗教徒进入教会，这个也是危险的，也是我们要小心的。所以我们啊，注意，这就是君士坦丁大帝作为一个，这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一个皇帝，但是他的日心也是好的，包括教会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条叫尼西亚信经，就是借着君士坦丁大帝把三位一体的教义规范化了，那么这个是很有贡献的一个人，但是他却扩大了信仰的范畴啊，因为国家领导人号召人都来信主，就很多人都信了，但是不是真心的。所以要求主来帮助，这是别加摩教会。然后我们忒亚，我们今天来看什么会啊？忒亚教会叫香祭祀，恢复纯一的贞洁，就说明这样的教会已经不贞洁了，不够贞洁。那么也就是说，面教的比喻里边什么叫淫乱的教会？忒亚教会它是淫乱的教会，什么呢？它是天主六世纪天主教代表开始的这种开始堕落，开始不断的跟世界为伍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要今天我们要看。当然我们就会看第五个教会叫余数沙迪教会，就是可见这个教会的信主的人数不多，大部分人都是错谬的虚假的，但是却有几个人是什么，是活的，是一个基本上这个教会已经死掉了，只有几个好，所以要恢复内住生命的新鲜，就可见很多人的生命已经枯干了。所以这就是要帮助我们这个藏宝的比喻，16世纪的宗教改革，哎，感谢主，神借着那个时代的，等会我们会讲威克里夫，甚至 约翰胡斯这些在改革前的，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前的几位伟大的神的仆人存留余数来预备宗教改革，准备土壤，然后呢开始了十六世纪宗教改革，1517年宗教改革就开始了。所以这个就是他们代表了这个菲拉铁菲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是第二个除了施美拿没有被责备，菲拉铁教没有被责备，就弟兄相爱，恢复就众弟兄的侍奉，就买猪的比喻，叫十九世纪教会的复兴。这个都可以参考的，我只说后面这两个是你参考的，不是绝对的，前面这个是绝对的。我们说前面这两个呢，你大家注意要它圣经的本意一定要不能动摇的。那这里的这个呢，后边部分什么是可以参考的，供你研究圣经的或者研究教会史的，可以。就像我们的同工会每个礼拜星期二晚上都在学那个教会史，我们在学教已经学到了宗教改革之后的了，学到了马英国的初期要改革我们已经学完了，马上要学到什么苏格兰的宗教改革学到什么瑞士的宗教改革学到，我们也现在学这个，所以也是在了解这个十九世纪宗教改革这个到十九世纪教会的复兴，也就是说所谓的英国的复兴、欧洲大陆的复兴，在公元1800应该说在17多少年开始啊，应该是在十六世纪末17到18世纪到19世纪开始教会复兴，特别是18那多少年的时候复兴。然后呢最后一个教会呢是没有任何称赞的教会，老底家教会叫常人分数。所以这个教会呢已经完全被世界同化了，已经在这世界当中迷失掉了，这个教会看不到教会的荣耀，看不到基督的荣耀。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人说他现在什么就是什么恢复属灵的实际，已经没有属灵实际了，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只有躯壳没有灵魂。所以这个呢，所以在这叫撒网的比喻，最后上帝要来嘛，就代表他说末世混乱的教会，所以有点混乱。一个南普岛有十几家教会，这股乱七八糟的，广州市到什么广东省，就是那教会确实比较乱，什么人都搞个教会，什么人就另一个山头，甚至拉帮结派的也搞个教会。有的人这个教根本就不是正确的动机，就是在拉帮结派，就在搞小团伙，结果一塌糊涂，一塌糊涂。所以呢，求主来怜悯这样的一个教会。好，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是我们看到的以弗所教会。我们已经你看到没有？我们大概看一个，他的以弗所教有主对自己的称呼、主知道、主对家教的责备、主对该教会的劝勉都有内容的哈，我们就不再看了。那我们看到主对以弗所教会的警告、主对中间作者的劝勉。以及主对该教会的应许，最后呢我们就是以弗所教会。好，我们看第二个教会是什么呢？叫施美拿教会。你看到有没有特点呢？他主对自己称呼、主知道，然后呢主对该教责备、劝勉和警告，没有空白，空白。我就留在这里了哈，就看到很留下印象是没有的。好，然后主对该教会的什么呢？勉励是有的。然后最后呢主对该教读者的劝勉，所有信主的人读到这封信都在当中，主的各教会的应许也是有的。好，这个施美拿这上次我们看菲加摩教会是对主教会对自己的称呼，是主知道称赞他们，主的各教会责备有的，主的各教会的劝勉有的，有主的教会的什么警告也是有的。好，我们看主的各教会的劝勉对众读者的劝勉也是有的，然后呢主对该教会的应许很多。好，这是我们上次所讲到的关于菲加摩教会。今天我们要看第四个教会，我们仔细看了第四个教会什么呢？是忒亚推拉教会。忒亚推拉教会大家还记得它的名字什么意思吗？叫什么相继寺，对不对？相继寺的教会就是我们刚才要把美好东西献在上帝的坛上。他要不然我们看他什么问题在哪里呢？这个是什么呢？他是那主对自己什么称呼呢？在第二章，在你看到没有？说你要写给什么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那我们知道脚像光明的铜，表示什么？这里边有两个特点哈，就 说眼目如火焰。这个我们经常看什么，我们经常看中国的这个古典小说西游记，对不对啊？孙悟空有什么火眼金睛，对不对啊？很多的他的师父唐僧，甚至猪八戒就更加蠢，对不对？沙和尚糊涂，唐僧呢经常所谓的肤浅而善良，所谓的被人利用，经常被那些妖怪化身成一个不同的人来骗取唐僧的什么同情心，对不对？结果每次关键时刻孙悟空就来了，火眼金睛冒出光来，就识别哦，原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妖怪，然后孙悟空就开始什么要除妖了。那这个都是童话故事哈，但是呢我觉得感谢主呢，这个时候呢原来他剽窃，有可能受到这个，是不是受到圣经的影响我不知道，但是我可能没看过如果你跟那个最早的那些当时写这个西游记的作家就讨论一下，他们是不是看过圣经不知道哈。但我们感谢主，无论如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用那个什么说鹰的眼目如什么火焰，什么意思？洞察人心肺腑的神，就是说我们主耶稣基督是真正的那个眼目明亮的。所以我特别羡慕，因为我的眼睛最近不明亮哈，希望灵里的眼睛还能够明亮，所以继续的来治疗我的眼睛啊。但是呢耶稣基督他眼目如火焰，也不是雅各到老年时候老眼什么昏花了啊，那也是有问题，但上帝的人要继续的来帮助他。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眼目如火焰，主耶稣基督在其实在亚太教什么什么呢？这里边肯定有真理的混乱，你就明白了。一看到耶稣这个名字呢，就证明哇，在这个教会里面不容易分辨真假，真理跟错谬好像很难分辨，真中有假，假中什么有真，所以你的目光要特别敏锐。好，然后呢挑战光明童什么概念呢？我们是代表了上帝的什么耶稣基督他的稳定性坚定性，还有什么这个所以光明童什么代表神他一定会向我们走来，脚步坚定不可动摇，实行他的审判。所以叫你看，眼睛是上面的，脚是下面的，神是创始成终的，他是阿拉法，他是 Omega。 所以我们怎么看呢？他的眼目来检查一切，最后他要来什么，一定按照他所看到的很客观的审判你，该鼓励的鼓励你，该称赞称赞你，该欣赏欣赏你，该责备责备你，该劝勉劝勉你，最后神一定按他的公义审判你，所以是绝不动摇。所以我们人可能被人欺骗，我们人可能看外表，神他鉴察人心，他会来按照他自己的来。所以说我们看到，你看到没有？好，耶稣他眼睛看到什么了？这里就是看到什么，在那边说的说我知道，你看到没有？我知道，知道什么？称赞他，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所以这里神对特亚特拉教会这个香祭司的教会，神悦纳他们的摆善，他们你看到没有？他们在行为上，我们看到我们经常讲，哎呀，你听到不行道是虚假的，但是在亚特拉教会恰恰很好的教会，他不但听到，他也什么行道，他们行为表现得非常的让神喜悦，他们的爱心也是充满了基督的爱，他们的信心也是非常的坚定，他们也什么勤劳的，他们是什么忍耐的。哇，这个教会是在这些方面呢表现出很好的基督的美德，很多的性情在教会里边表现得非常美好，这是一个美好的教会。他知道，而且他幕后所行的事善事会更多，这是一个什么不断的在成长的教会。他们在慈善施工上确实做得也非常好，当然他们不是靠慈善的施工来吸引人，不是一个慈善机构。很多不要误解哈，我们说最近我们查考一些，就说很多人中国人很有趣，不信上帝的人呢到了美国就把教会当成什么慈善机构，所以他们一去说你们到美国万能遇到困难，有困难找教会。 我教会里面很好的事情。我们一个姊妹到了美国，结果呢就结婚生了孩子，生孩子很好，要参加查经，要孕妇查经班，很好。你再查一次经，就给你分一篇，拿可以拿两袋尿片回家。再查一次经，可以拿个婴儿车回家。再查一次经，可以拿个婴儿床回家。你可以哎，在你多几次查经呢，就把你要生产的所有的东西什么，全准备好了。但你不来查经的就没有。啊，所以我们教会，我故意我们就没有。每次鼓励你来查经，你不来也没有好东西给你。你来了，好像也没有拿好东西回去。那可能是真的，你继续坚持，说明是真的，你没有别的目的哈。我们不是用，不是说，哎，每次来查经给你两块糖果，每次来不来就不给你糖，没糖吃，有来查经有糖吃。那我讲的是什么？你说属灵的甜蜜，不是肉身一定要得到什么好处。当然，教会也应该行善，教会应该本分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是对的。但是千万不是误解成教会是慈善机构，不要误解。我们看到，所以它是一个什么？感谢主们，忒亚忒拉教会它是一个很有爱心的教会，很有服事的教会，很荣耀神的教会。但是对，对主对该教的责备是什么呢？荣耀的自称先知的妇人夜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既有限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就不肯悔改他的淫行。这个故事记载在哪里？从列王记上第十六章开始，记载到三十一章，直到这个夜洗别死亡。这段时间，我吸取了上次对巴兰那个教训，那个眼睛不太明亮，对把巴兰的故事读得有点扯乱了哈。那我这次这几天整天听夜洗别的故事，避免又混乱。夜洗别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超级大淫妇，在以色列里边是个很丑恶的一个女子，她是西顿王的女儿，她是忒罗西顿那个西顿的一个王的女儿，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女人，却亚哈王看中她的美貌，娶了这样一个女子。亚哈王本来他是以色列的王，他的本性在肉身看来不是那么邪恶，但是因为娶了这个女人就开始邪恶了。所以亚哈王是一个什么人？他是以色列的一个王之后呢，你知道了神为了对付这对夫妻兴起了谁？伟大的先知以利亚，不容易。亚哈王还有点良心，结果被夜洗别辅导的越来越没有良心，你知道吗？亚哈王从以色列的王，他拜巴利，建巴利庙，支持了450个拜巴利的先知，结果夜洗别兴起立了亚舍拉的庙。亚舍拉的庙是什么概念？亚舍拉就是巴利之妻，有男神还有女神嘛，这世界就是有男神有女神嘛，迦南人拜的巴利，结果呢夜洗别他就建立了亚舍拉的庙，培养了四百个拜人巴以是亚舍拉的先知。你想想，这夫妻两个搞了850个拜巴利和亚舍拉的先知，这个女人诡计多端，阴险狡诈。有几件事情，因为他们的悖逆，拜先知，拜这个假先知，而且尤其夜洗别更糟糕，在他心里面不断的杀死神的先知。他曾经有一次要杀掉所有的以色列国里面敬拜神的先知，感谢主，亚哈的一个垂宠保护了那些先知，把他一百个先知藏起来了，使得那个先知没有被杀掉。亚哈王这个人还比较善良，有时候表现出一些让步，每到夜洗别这边就心狠手辣，帮助她的丈夫杀死那些反对她丈夫的人，就是干这种事的人，专门干这种事。她丈夫下不了手，她下得了手。她的丈夫不过狠毒， 她比她丈夫的心更狠毒。她丈夫不出主意，叶喜别专门出馊主意，专门害人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说的那些假师傅假先知，他就牢笼那些无知的妇女，他们常常学习中道，终究不能明白，整天在教会里边惹是生非的人，就是叶喜别代表的。所以这种人什么呢？你知道吗？在里面发生什么故事呢？亚哈这个王，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曾经以利亚祷告三年六个月不下雨，甚至零六三年六个月不下雨，结果叶喜别气死了。谁让他做的？就告诉他丈夫要去抓他。结果以利亚还真的让他遇见了，他一见到以利亚，一般是见不到他的。那次神特别让以利亚给他见到了，说他一见到以利亚怎么说呢？亚哈怎么说？那时以色列民遭灾的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是你和你的那个女人叶喜别，那才是以色列遭难的那个源头。神开始为他祷告，叫你愿意悔改，我仍然给你机会。所以给你看到没有，给他悔改的机会，你看到没有，给他悔改的机会，一次两次，结果以利亚又祷告下雨了。但是你看当时的以色列国还是什么，拜巴利的先知横行霸道。后来以利亚就跟四百五十个先知决战，他让拜巴利的四百五十个先知跟他在一起说，我一以一以利亚一个人抵挡四百五十个巴利的先知，把祭坛上摆下那些牛犊，把水浇灌在周围，说来你们祷告你们的巴利，看看他们能建上火来消灭这些祭物。结果怎么祷告都没有用。结果呢，以利亚说，你们巴利是不是或者走开了，默想了，或者睡着了，或者是没有能力了，或者是怎么样的原因，你们那巴利不能帮你们。结果甚至那些巴利的先知用刀刺伤自己，来想激发他们的巴利来降下火来，也没有。最后呢，以利亚一祷告神，神从天上降下火来，烧灭了，烧了那些以利亚所设立的祭坛。结果呢，当时杀死了以利亚，就要以色列杀死了那些拜巴利的先知。这个亚哈王看那个状况很惨面，很壮观，知道吗？也没有办法，就回家了。回家跟他老婆一说，叶喜别说什么？他杀了我的先知，找死！哇，叶喜别厉害哈！今天我要让以利亚的头还存留在他的身上，愿耶和华重重的奖罚于我。叶喜别开始追杀以利亚，以利亚被他吓得撒腿就跑，一跑跑了四十昼夜，在一个山洞里面求死。以利亚在那里求死，他觉得他一个人抵挡的不是那个拜巴利的先知，他敢于征战四百五十个先知，他敢得胜，一点都没有胆怯。但是面对这个国家的王和他的淫妇叶喜别说呢，胆怯了。为什么？因为太强大了，他之前太强大了。结果呢，感谢主，神保守以利亚重新恢复得力，再一次的下山为主征战。后来发生更奇怪一件事情，亚哈看中了一块地，一个靠他家邻居的一个拿伯，他有一块有个葡萄园。亚伯说，哎呀，你那个葡萄园离我太近了，我很喜欢，你能不能给我，我把另外的地给你，你这是葡萄园，给我怎么做菜地，我种点蔬菜。你知道以色列可不可以啊？不可以的，因为先人留的地界你永远不肯挪移的。拿伯说，不可以啊，我祖辈留给我的地是不可以的。这个亚哈还好，没有什么没有志气的男人也好，好像觉得这个男人一辈子蠢得要命的男人，在他的老婆的眼里，他就没办法就回家了，就说你怎么忧愁啊，啊，像个小男孩一样的跟我说说为什么。他就跟他老婆说了，他说我看中拿伯那块地，结果呢不喜欢，我跟他商量了，我这个王还不错的，我没有强占他的，我跟他商量能不能把那块地换给我，我给他更好的地，他不愿意。叶喜别站起来这么说，你是个男人是不是啊，你是以色列王是不是啊， 那拿话抬不起头来，是啊，也是啊，没有用的男人，我来帮你做。果真不假，耶洗别写信给那个全的几个长老，让他们集体控告拿伯，结果让那个拿伯所在城的那些长老们起来控告拿伯，有三个人来见证，把拿伯给打死了。然后耶洗别回家怎么说？老公，你要的地已经有了，你去拿吧，都是你的。亚哈就很高兴，哎，老婆真好，老婆真的有能力，就把这块地什么占有了。你看，因为这个事情，以利亚就遇见了亚哈，再次的就告诉亚哈将要被灭掉，因为你听从了耶洗别的话。而且最后告诉他，拿哈要被狗吃掉，耶洗别的肉也要被狗吃掉。这就是耶洗别在一生里面，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那个邪恶的发展，一直到三十一章，最后被亚兰王进攻，围住了以色列的宫殿，最后他们太监把耶洗别从那房子楼上扔下去，当场死在地上。结果呢，那些王呢继续吃喝，等吃喝完之后，他想想不对，不管怎么一些耶洗别还是王后嘛，还是安葬他吧。结果等他的臣仆去一找尸体的时候呢，只剩下那个脚和头了，还剩下骸骨，为什么？肉都给狗吃掉了。耶洗别就这样的悲惨的死去。这就圣经所记载的这个耶洗别，你看上帝给他悔改的机会，当作以色列的王后，以利亚王，然后以利亚先知直接是责备亚哈王，责备这个耶洗别，但他终不悔改。所以我们看到，一定要弟兄姐妹要注意，这就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容忍了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岂因为他们行奸淫，却具有限之物，我得给他悔改的机会。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在一个家庭里面，一定要注意，弟兄要好好的学习神的话语，要好好的引导你的妻子、你的孩子。这就为什么我们老师的团契说到，我不许女人讲道，也必须不许她瞎管男人。为什么？因为先是男人、女人被引诱犯罪，陷在罪恶里面。我们并不说姊妹们都是不好的，来说要小心。当一个姊妹不再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在长智慧学到那个关于权柄的原则里面，很重要的原则说，女人不能有自主的灵。当女人一有自主的灵，这个家庭开始越来越走向堕落，走向衰弱。一定要学习，姐妹要学习顺性的用处，不要变成逆性的用处。这个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一直要坚持的。造男造女，上帝给姐妹跟弟兄们站在真理的方向上，一定要男人去把握。当亚哈开始不懂真理的时候，他就受着他的妻子耶洗别的那些错谬的教导，引导他们越走越错，越走越错，越走越走向黑暗的时候呢，最后是无路可走。所以这就是在当时，你知道吗？他亚兰要不就被这些类似于女人们的这种在教会里的操纵走向邪恶。所以呢，这就是什么呢？这个是什么？把他们这个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这善事会被破坏的。为什么？因为他要一味的满足自己，所有的围着我来转，所有的让女人成为男人的焦点，让女人成为教会的焦点，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注意。我们要注意，作为一个弟兄，你要承担起家庭的属灵的带领，在教会里边，弟兄们要兴起来，很好的来学习真理，然后去教导你的妻子，教导你的教会的姐妹们学习。当然，其实这些事情应该谁做的更多呢？这些很多的事情都是在姐妹上所表现的美好的品德，却没有了，看不见了，看不见了。这个就是一个危机，大家一定要注意。其实姐妹们所做的这些侍奉其实很伟大，很多事情可以什么表现出这种良善，那些对丈夫带来的有益无损，是儿女们凡事端庄顺服，是你的家庭能够衣食无忧， 使你的家庭的孩子更懂得去关心别人，扶持教会，扶持那些贫困的人，扶助那些软弱的人，怜悯那些伤心的人。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带领。我们就看到什么呢？看，你看，注意，主对该教会的警告是什么？看到我要叫他卧病在床，那与他行淫的人并不若不悔改所行的，我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要杀死他的胆类。看到没有？胆类原文做什么？原文做什么？儿女。大家一定要记得，我历来为什么要坚持，我们一定要坚持，姐妹一定要不要去掉顺行的益处变成逆行的用处。你要尊主为大，第二你要敬重你的丈夫，你要心里一生有益无损。家庭不能以你为中心，家庭也是以主为中心，然后家庭的工作的围绕丈夫的目标，妻子要实现丈夫在身上要在他身上所实现的那个属灵的理想，千万不要成就自己的理想。当一个人要有丈夫来成就我的理想的时候，他的堕落。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让人看到你的丈夫在城门口荣耀神，让你的丈夫能够为众人所认识，让你的丈夫能够在那里成为一个属灵的教会的执事或者长老，能够成为弟兄姐妹所尊重的属灵的一个长者。那是一个姊妹的成功，是一个妻子的得胜，是女人的荣耀。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呢，你看到没有？那些反相反，对，一旦你男人不像男人，做一个亚哈王，而且做一个一国之君，这就是中国说中国人哈，那英雄爱美人。但是古代的很多皇帝祸国殃民的都是因为什么？贪恋女色，然后呢听信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你看发现没有？就开始越来越堕落了，越来越堕落。所以大家注意了，所以我们注意在教会里边，你看到没有？他说你看后来谁让他要叫什么卧病在床，教会就是到处都是毛病，到处都是问题，感冒发烧好了，胃病又来了，胃病好了，肺又来了，肺又来了，又肝又来了，反正呢到处都是病，医生也没有用了，那时候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到处都是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但是感谢主什么呢？神说哎呀，那么他要受大患难，杀死他的胆类，然后呢叫众教会知道，那我是查看人心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所以上帝是知道你的心的，我们不要那样的中国上帝，我们知道任何人在神的面前一定不要在教会里边避免阴谋诡计，就这个原因。上帝是很真实的，他是什么？我们刚刚见到人非常神眼目如什么火焰。所以我这那几天我跟一些孩子们在学校的个别的孩子们谈话，也是谈这个问题，千万不要用你小聪明，在小聪明可能你一时会欺骗人，可利用人的爱心做些事情，但是很快将来倒霉的是你自己，一定要注意，对你的人生是不利的，对你给你人生带来很多的亏损。不要作为中心，不要是要什么人都要成就我的梦想，这个很危险。所以个人偏心歧路，以作为中心的侍奉神是非常危险的，上帝会把它破掉的。所以不要求主来帮助我们，一定要什么呢？要我们因为神是知道我们一定要什么，要照着主所悦纳的心意来保守我们的教会。好，我们看到我们在教会什么呢？劝勉是什么呢？至于你们忒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同的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看到没有？这些人对那些嘛能够听懂的，确实在忒拉教会呢，就是一些不同的教训的，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深奥撒旦之理的那些人，神仍然会保守他们，而且不会给他担不能担的担，神特别眷顾，特别的恩待，神会反而什么呢？主的担子是不是难担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主的轭是容易的，其实不是很难的。其实我告诉你啊，我为什么？其实我告诉你，女人不得不起来做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女人的问题，是男人的悲哀。我们叫男人的悲哀。导致女人的不幸， 当一个男人不愿意承担他的责任，一个男人不能做头的时候呢，女人起来做头，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悲哀，教会的悲哀，家庭的悲哀。要求主来帮助我们，一定要顺服，一定要去学习我们，一定要什么主其实真正到我们来顺服神的时候，神是不会把担子担子给我们担的，关键我们能够跟从。其实我常常为什么呢，其实一个姐妹真的什么呢，我们开玩笑说的，女人再强内心还是想做什么小女人呢，她希望有男人的呵护，男人爱的滋润，男人的浇灌，男人对她的欣赏和接纳，这是男人的责任。但是我们看到什么呢，当一个男人奶嘴男人长不大，无论多少岁还是没有成熟男人的那种风度的人，使得女人不得不起来做些不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女人其实也越来越枯干，越来越像女汉子，越来越心狠手辣，越来越失去女人的温柔和安静。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的。所以教会来说一定要注意，今天我们一定要坚决抵挡，我们不是大男子主义，不是男权思想，但绝对要抵挡女权运动，知道吗？一定要抵挡。记住吗？这不是说反对女人，是爱女人的表现。因为什么？让姐妹们去做温柔顺服的，跟主很坚决单纯的，享受她的妻子、妈妈、教会姊妹的信仰生活，就更有心去关心别人，甚至你会更有爱心关心别人，帮助那些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看看教会还有那些贫穷的人，姐妹们的同情心更敏锐，姐妹们也容易，真的不是在家在一起谈谈是是非非的哈，姐妹们在一起聚会千万不要谈是是非非，是谈什么呢？真的帮助到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就说，哎，还有那些家庭需要我们探访呢，他最近的经济遇到问题，或者他的孩子现在遇到问题，他的什么工作遇到问题，他丈夫的身体遇到问题，我们姐妹们准备想办法来同学会的来帮助这个家庭，这是很智慧的很有恩典的教会。继续把什么这些事情，主不会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呢？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没有，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守住上帝给我们本来的那些美好的那些行为、爱心、那些忍耐、那些对人的那种恩情、那种对丈夫的那种顺服和尊重、对孩子们的那个保护，然后呢很好的去在教会里面成为别人的祝福。你记得吗？我总是告诉你，主耶稣基督带着十二个门徒，结果跟随他的妇女们却是一大群。主耶稣跟十二个男人在专心的祈祷传道，那妇女们在金钱上不断的支持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对不对？然后耶稣怎么样，那么他们热心的奉献，耶稣被抓的时候男人都跑光了，对不对？但女人们一直跟着到底，神特别悦纳，但是他们没有去讲道，没有在那里什么做领导，他们就是什么在各个方面表现他们对主的那个信靠和跟从，神悦纳。所以神在七日第一日他向玛利亚显现，让他遇见主，他是渴慕主的人，他是一个爱慕主的人，他是一个默默的在服侍主的人。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要悔改，主的主凡有耳就应当听，那这边赐下什么恩典呢？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道理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不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使他们将他们如同摇过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父所受的权柄一样，我要把诚心赐给他。看到没有，一个得胜的教会，看到没有，当我们悔改，从那些错误的道理分别出来，从世俗为伍，跟世俗联姻，我们会分离出来，我们把它分别出来，怎么样呢？他就赐给我们全民怎么样呢？制服列国，什么概念？就教会开始不断的有权柄，这个教会有权柄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行为举止方面已经不但领受了真道，也实行真道，只不过呢他们，我们知道吗，有时候过分讲爱心的人啊，往往是什么，他分辨力不够，会什么，会容忍一些错谬的道理在教会里面，为什么？因为你有爱嘛，有忍耐嘛，包容嘛，好事情。但是呢一旦你没有守住那个度的时候呢，我告诉你啊，这个确实在什么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概念，这个概念为什么在外科手术里面哈，到最危险的时候往往什么一定要，他们要男医生要上，为什么呢？当那个血不断的喷射出来的时候，女性们一般都会吓得不敢不知道怎么解决了哈。男人要上，哪怕妇产科一般今天是女的，对不对？但是如果大出血的时候无法控制的时候，那时候没有办法了，厉害的男医生一定要上。为什么？现在他比较镇静一点，生给男人就是这样的，他可以有勇气面对那个危险，面对困难。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个得这个灰灰一定要分辨那些，这个大家不容易，撒到深奥之理不容易分辨的，很容易被迷惑的。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说那些一定要注意，那些无知的妇女一定要小心，常常被一些乱七八糟事情给迷惑的偏离正道，然后你开始越来越作为中心的时候呢，你就越来越很难了，你会。所以在这里干嘛呢？感谢主呢，神会要赐给他全民制服列国，并铁杖，你看到没有？上帝的全民会回到这样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什么呢？会拥有权柄。我跟你讲哈，有机会你去看看为什么在美国的那个，你有机会去看看那个麦克阿瑟的教会哈。所以为什么我去不久他就告诉我，我就特别注意观他，因为我也好奇嘛，对不对？他说我们麦克阿瑟牧师讲到，每个礼拜讲到，在他讲台的左右两侧坐三四个人，什么都是拿枪的，干嘛呢？是便衣的警察，但这不是执行公务，这个警察是他们教会的信徒。所以他一讲完道之后下去都有两个警察前后就把他保护着就离开，为什么呢？因为说的在美国现在很多的自由派的信仰的人恨恶麦克阿瑟，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真理太厉害了，他不给情面，很多假信的人被他指责的体无完肤，很多人心里恨他，恨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有人远远要把他是暗杀掉。这个表面看来危险，就他证明他是有权柄的，他有权柄什么呢？就他有真理的权柄。是那抵挡真理的人恨恶他一个程度，想把麦克阿瑟给灭掉，神却要保守他。所以我们看到没有，一个有真理权柄的人，他被世界恨恶，你看到没有？但是神却用让他铁杖辖管他们，用摇户窝的瓦器打得粉碎，怎么样呢？他有权柄。我们来看他的教会的什么，我们看一点看什么呢？好，我们看看这是在这个什么，在忒拉教会，其实真正的他一旦只要把错谬的道理赶出去，把那些自主的妇人能够安静下来，谦卑下来，教会就会很有权柄，很有上帝的荣耀，很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因为这个教会呢，它的根基是很好的，但是就什么呢？就是过度的包容错谬的道理，过度的同情心，会给教会带来真理的一个偏差，这个回归。好，我们看下面一个，我们就那么撒迪教会什么呢？撒迪教会什么？他自己的身份上是有神的七灵和七心呢？什么意思？是反过来的，证明这个教会非常有问题。因为七灵七心是一个很完美的、完美的上帝，他有完美的教会的护理，他有完美的教会的计划。我们说这个七个灵是代表神的什么？圣灵是绝对三有位格的完美的圣灵，七星明白吗？代表什么？教七个教会的使者，就神有他的护理，他的教会有美好的带领。好，我们看到主知道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这是称赞，哇，不容易哈！在这个撒迪教会只有几个人，你知道吧？撒迪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啊？大家刚刚记得叫什么？余数。就是这几个人，所以让我想到那个宗教改革初期的时候，我就想到什么呢？我们学的时候，在宗教改革前200多年，在马丁路之前，威克里夫他开始研读圣经，那时候的普通信徒是不能读圣经的。后来再过一段时间的约翰胡斯，他们发现了一心称义的真理，坚持，结果他们被天主教火刑烧掉了，但他们仍然持守他们的信仰。其实马丁路德就受了这两个人的影响，开始更大胆的回归真理，大胆的开始讨论，用95条论纲来兴起本来希望天主教内的一个讨论，谁知道神却使用他点火， 开启了一场宗教改革运动。所以这是什么呢？他是感谢主，在那个一个完全黑暗的一个时代，一个可以说假师傅假先知当道的一个教会时代，却存留几名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你知道吗？以利亚怎么说？他说我跟你先知们征战，哇，太强大了，有450个拜巴利的先知，什么呢？只留下我一个人跟他们什么？跟他们征战。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先说，我在以色列还留下7000人未向巴利屈膝的，看到没有？神在教会里边存留了7000人，你不是孤军奋战，虽然不多，是余数。当然我在我们国家有我们中国有一个人吧，以前最早的一个教派创始人叫尼托森，尼托森他是当然他现在是门头的，怎么样门头的聚会，他们就把他叫小群，他们最早叫小群，他说你们这一小群呐、啊，就说我们是小群，那这个小群我认为这个呢不是完全合乎上帝的那个称呼哈，你可不能把那个成为一个小宗派，这不对。但余数呢是上帝保守的，上帝真的保守，当时在那个时代有余数的人什么呢？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坚持信仰，活出信仰，在成为那个时代的灯台，那个灯照亮在黑暗里的人。好，我们主在该要责备什么呢？我知道你的行为，暗面里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的行为在我的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哇，这个叫什么概念？就是完全不实行，没有活出真理的教会。他说暗名你是活的，名字还是基督教的名字，还是信仰耶稣基督的这个名称，但是其实上他的行为都是偏离真理的，完全堕落的，这是一个撒利教会。所以在我他说你看你的行为在我的神面前是跟什么？跟菲亚特拉是反过来的，菲亚特拉是行为爱心上很美好，但是他们在容忍了耶洗别的那个淫妇的教导，首先堕落，但上帝却要警告他们，希望他们悔改，希望回到真理当中。好，撒利叫什么呢？我们看什么呢？主耶稣该去赦免什么呢？务要你要警醒，坚固的剩下将要衰微的，要回应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要遵守并要悔改。看到没有？就是要那些剩下的人要彼此坚固，不在乎人数，不在乎很多人，但是你有共同信仰的这帮弟兄姐妹要彼此欣赏。哎，弟兄姐妹。我总是告诉你啊，越是在艰难环境，千万不要做单枪匹马的基督徒，一定要属灵的同伴。为什么？太艰难了，坚持真理，领受真理，你很难。教会与教会之间，共同领受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彼此支持，一定要彼此支持，互相扶持，千万不要孤军奋战。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什么要遵守悔改，什么你要坚固的剩下将要衰微的，看到没有？要彼此坚固，不容易，不容易。人是容易随波逐流的，但成为中流砥柱呢，需要彼此支持的。你的一个背叛，你的一个冷淡，会让你身边人也会冷淡。你退后，中国话叫墙倒什么？众人推。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小心，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彼此的去往后退，要往前走，彼此鼓励，彼此搀扶。这就是在艰难时代，你知道吗？不容易，那些神的仆人们需要彼此的鼓励。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北京的时候，那时候袁爷爷袁先生还没有去世，我跟我妻子去，结果碰到他，我广东来的，很好，我们那个广州有名叫白塔寺，所以这个庙的名字啊不好哈，但他住的地方叫白塔寺，那个地方他是叫成为也是北方的一个灯台，叫袁向成，大家可以看过他的一本书叫活祭。他当时跟我讲什么呢？他那天我记得请我在他们教会分享，我说我分享可能要时间久一点，他说好，我就希望年轻人讲多一点。那天我跟他讲了门徒训练的概念，他很高兴，他终于用广东话，哎，怎么你广东人吗？他说他老家是东莞的，啊，原来听说我们是广东来的，其实我也不懂广东话，我妻子懂，就跟他讲。好了，他讲了一句什么话呢？给我印象很深的，我没有忘记的。张弟兄啊， 请你回到广州之后，请你带我问候一下林献高。我说哎，我那你有没有去看过林献高呢？因为他广东有时候会来广东嘛。他说我没有，为什么呢？我故意不去的，为什么呢？人家说北有袁胜臣，南有林献高，东有王明道，西有以巴佛。但是说这个是中国将军教会里面的几个其标志性的人物，他说我不能去的原因什么呢？我一旦去见林献高的话呢，会让当权者特别紧张，他又让我们搞南北什么串联了，这个不行。他说我什么有意回，但是呢，请你带我问候林献高老弟兄，彼此坚固，你告诉他我为他祷告。虽然我们不见面，但是你要把这信息带过去。所以我记得我回来广州，我特意去见了一下林伯，我跟林伯说北京的袁爷爷让我带我向他问候你。哇，林伯说谢谢你，很好，我也为他祷告，我也不跟他见面，免得给家庭教会带来灾难。他都是为着整个的为教会的益处考虑的，他不是考虑自己。所以他们英雄所见略同，他不是略同，很同，很相同。但是呢，他们不在，他彼此是欣赏的，但是却故意的回避见面。他为了保全教会，而且不是保全他自己教会，保全整个中国的家庭教会。他们拿掉了自己的喜好，拿掉自己很想见一见组里面这些老弟兄，都一起为主做了十几年牢放出来的，也很想见面好好交通一下，但是他们忍耐住了。为什么呢？他们什么当时认为要坚固的剩下，将要衰微的还是能够带来彼此的坚固，很伟大。我自己也很受这些神的仆人们的这个鼓励和带来激励，给自己很多的动力。这神的仆人们，我们需要彼此坚固。好，我们看撒迦叫什么呢？最后什么呢？看到这该叫警告是什么？若被警醒，我被领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领到你也绝不能知道。哎，感谢主哦。神对天主教的审判，其实也不是马丁路德本身并不是要反天主教的哦，他只是希望在教会里边引起一场什么讨论。他把九十五条论纲贴在那个教堂的门口，是希望引起一场内部的讨论。想不到神却使用马丁路德的点火要烧遍整个欧洲。原来不能停留在所谓的内部的所谓的改良，已经不可能了，已经病入膏肓了，必须要做大手术了。所以神客观的使用了马丁路德，掀起了一场宗教改革运动。天主教也没想到的，马丁路德本人都没有想到，他忠心，甚至使用他的忠心，他都没想到他的影响力会那么大吗？他没想到的，他反而觉得自己是个卑微的人，自己不算什么，但是持守真理的勇气是可嘉的。神使用他，神使用那场宗教改革运动。天主教后来发现，想消灭消灭不了了，他们消灭了所谓的威克里夫，他认为消灭了约翰胡斯，消灭了很多那个时代的在之前的前在宗教改革之前那些神的忠心仆人，但是却没有顶得住当上帝的那个工作。所以我们求主来带领们，神会审判一切，所以主来的日子总是不知道的，神对每个人的修理也是你不知道的，但是神要修理你，你跑不了。求主来帮助教会也是如此，求主要保持个时刻警醒。好，我们看到没呢？主对宗教劝勉是有耳的就应当听，那对撒迦教会的祝福是什么呢？哇，这个很宝贵哦！主的给叫应许什么呢？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看到没有？感谢主，神赐给他们圣洁的白衣。为什么？神把他洗干净了，用他的爱，用他的真理，有真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是门是配得过的。耶稣的义袍在他们身上，其实就是耶稣把他的义放在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耶稣的圣洁。他们也跟从耶稣的脚踪，就是宝血洗净他们一切的污秽。还有呢，凡得胜的必见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身上涂抹他的名。好，这个大家注意，这个经文不是代表什么呢？说有些基督徒后来不敬畏神，名字会被涂抹掉。旧约是有这个说法的哈，为什么呢？大家要知道哈，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原理呢？旧约的以色列认为他们生下来就在什么生命册上呢？其实是不是？其实不是。他们认为是这样的，从肉身里面是神的选民， 也就是罗马书第十一章说的，说原来的橄榄树上枝子因为不幸被什么被剪掉，所以以色列人认为他们剩下的神的选民，这个很多人很多神学家在这方面也是很困难，很难把这个就剪乱了，讲乱了，讲不断理还乱，把旧约跟新旧约之间总是惹叫什么，就像那个什么大家有那个太长的绳子啊卷在一起，那个最后那什么好难解开，对不对？越讲越乱，因为孩子们就没办法，就要慢慢慢慢要耐心的把它解开，这个很多人就把这个剪越解越乱。我们知道整个以色列人他们认为他们是天上天生就神的选民，就在生命册上呢，或者说他们就在什么就在那个橄榄树上呢，其实是从肉身看表面是的，但是属灵上不是的。所以摩西说不然也算你从上面涂抹我的名，摩西用过这个词。当然我们真正属主的人不可能被修剪掉的，不可能从上面涂抹掉的，但是那假性的以色列人，肉身的犹太人，没有真正拣选的犹太人，神用他们能够明白的这个方法说，你们以为你们本身在生命册上，但因为你的不幸证明你们不是神所拣选的，你们的名字是被好像被涂抹一样的，其实他们名字本来就不在生命册上。这用人的能够明白的这个概念，明白以色列人跟外邦人选民的这个关系，跟外邦得救的人是有点不一样的。以色列是整体的被呼召被拣选，个别的被弃绝被上帝修剪，外邦人是个别的呼召个别的得救的。大家一定不要不然的话我们主意搞乱了哈。这个我注意我们什么呢，我们身上涂抹他的名，并不是说真正得救的会被涂抹掉，而是神站在一个对很多以色列人能够明白的概念里面说，你们这些假性的犹太人，以为你们名字在生命册上的人，你们知道你们的不幸后来确认你们是被涂抹掉的，什么意思？你们本来就是没有得救的，你们是在原来橄榄上被修剪掉的那些橄榄枝子，所以那个不算。所以上帝让我们明白这些道理，所以呢也就加添了什么肯定加肯定，我必不从生命涂抹他的名，什么意思？就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并不说那我不忍耐到底的就不能得救，不一定得救，这话是不对的，不能反推的哈。忍耐到底的是什么？肯定加肯定，真正有信心的人，本于信以至于信，神会保守他们信心到底的，除非他的信心本来就不是真的，所以神不会保守的，他本来就不在神的保守里面的。所以这个肯定加肯定，他必不从生命上涂抹他的名。你不能反过来讲哦，如果他们没有坚持神要涂抹他的名，这话不对，这对信徒不对的，这假信的人是对的。好，注意要明白，我要我父面前和我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感谢主。大家会唱那首歌吗？当我父点名的时候我必在什么其内，那首歌很好，就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天父会点名，天主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还要点名了，什么点名？一月五号点名，真的要点名的吗？点名，我但愿那真的是我们代表主的全民点名，但是不能有百分之百的绝对，但是呢我们希望成为，我们真的是，我是盼望天主教会的弟兄姐妹你被点名的必在其内，不要点了我们上天堂，哎怎么搞的，天主教会的怎么有两个人点了十几年名结果没来啊那就很可惜，对不对？很遗憾，但是我们希望不要有，但是有时候总会有的话求主怜悯。但是呢感谢主，什么主会什么认我们的名，所以我们就是承认我的人，我在众人面前认你的名，我们的名都被写在生命册上，感谢主。我们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得到这样的祝福。好，我们今天呢这两个教会呢，特亚特拉教会跟撒地教会，我们希望弟兄姐妹一定要学习谦卑顺服，不是说姐妹要学习顺服，弟兄也要学习顺服，顺服主的真理。我告诉你哈，我现在承认很艰难，我现在承认在天主教会带领我们真的有点，包括基督化教育也是面临这个问题，什么呢？有个别的人哪怕想把孩子转到我们这边来跟我谈一次话之后从此再也不见了。为什么不见呢？因为我们真是告诉他，我们的教会所教导的所有的在人看来不现实的真理，我们在教会在学校我们都持守的，真的要考虑清楚。如果你不能委身最好不要委身，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很艰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希望的目标是我们还有很多没做到，我们要悔改，我们还是不够，我们的真理的持守真的不够，我们持守之后所行出来的更不够， 我们人要悔改，我们要全备的教导圣经真理，全备的应用圣经的每一个原则，在我们的个人、家庭、婚姻、子女教育、教会、社会生活，在所有的方面，我们是要全备的教导，全备的应用。不容易，不现实，在人看来，但是这就是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来，我们求主来，让我们从这个塞亚推拉教会、撒底教会里面美好的东西，我们能够继续的继承，我们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他们的被责备的地方，我们要吸取教训。在我们教会或多或少也会有这种情况，我们就要赶快悔改，在我们个人生命里面赶快悔改的，要赶快悔改，让我们盼望得到神的祝福。19年我们就要结束，我们带着上帝的祝福，带着我们对失败的警戒和教训往前走。2020年，让主的爱在我们教会能够更多的展现出来。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天使教会，保守当时你的特亚特拉教会、香祭司的教会。主啊，你本来看为美好的教会，他们真的是，他们的言行举止，他们在基督里的操守，真的是如香陈列在你的面前，被你所悦纳。但是感谢主，你知道他们的美好的行为，知道他们美好的爱心，知道他们的良善，知道他们心善的那些美好的果子，这里都纪念在你的生命册上。但是主，你也知道这个教会因为这个缘故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真理的这种把握性会有漏洞，强调爱，爱的过头就会有放纵，就会容忍，容忍一些错谬的道理在教会里面，纵然一起别引诱他们去拜偶像，做属灵的淫乱，去使得这个国家整个男女性别倒置，使得教会混乱，以色列混乱。所以我们求你来帮助你的教会回归真理，回归男女神设计男女的角色的本分里面，让我们不要次序颠倒，不要容忍一起别的错误的教训，也不容忍骄傲的事情在教会里面产生，带来教会的混乱，带来国家的混乱。当时的耶洗别杀掉了神的先知，却豢养了一些拜巴利、拜亚舍拉的那些先知，甚至逼迫你的仆人以利亚要追杀他。所以我们真的看到了多么的可怕，但是主你却兴起你的仆人，我们赞美你。所以你巴不得，你愿意劝勉菲拉铁菲的教会能够持守真理，回到真理里面来继续的得胜。谢谢你给他们有白衣穿上，给他们有更好的撒丁教会，有美好的他们的持守。当然大部分的人都迷失掉了，被世界同化，但感谢主，你爱他们，你怜悯他们，你保守他们。有几个人是未曾用污秽自己衣服的人，谢谢你，你保守他们，使他们赢得更多的弟兄姐妹悔改，能够多能够身穿白衣，能够来到神的国度里面，能够得胜，能够使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让我们能够主来的时候，主点名的时候，我们必在其内，我们一一的被主叫出我们的名字，去到他的国度，好的无比的。谢谢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悦纳你自己的儿女，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好让我们真的，我们不怕我们的问题，不怕我们还有犯罪得罪你的地方，就是怕的就是神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我们没有悔改，这个是神你要负责任，你要帮助真正属于你的儿女都要悔改的，也会悔改的。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弟兄姐妹因着主的爱的缘故，我们所有的勉励成为我们彼此祝福，我们所有的提醒和教训也不是成为彼此远离的理由，是成为彼此更加相爱的、更坚固彼此信心的一个美好的机会。谢谢你把苦毒化为饶恕，把忧愁变为喜乐，把悖逆改为顺从，把我们的骄傲拿掉，带着以谦卑，好让我们与神同行。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 跟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